罗马书系列讲到25。照个人的行为二。罗马书二章六至十一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9月23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9月24日。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第二章六至十一节。这是题为照个人的行为系列讲到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一段相当有争议性的经文。刚才敬拜时，我一边看这段经文，一边脑海里不断浮现另一段我很喜爱的经文。那是马太福音引用以赛亚的话，讲到耶稣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意思是说，耶稣在医治病人，法利赛人却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而挑他的毛病，对那些受苦的人却毫无怜悯。耶稣不管他们如何辩论神学，他仍继续医治，因为他们的争论本身就是错误的。经惟用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来形容那些受伤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属灵上受伤的人，那些心里觉得我不认为神喜欢我的人，那些信心软弱快要熄灭的人，那些觉得自己的信仰几乎要消失的人。而从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不是对他们说你完了，恰恰相反，福音就是为这些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而来的，是为那些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有罪的人而来的。耶稣不是说过吗？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没有罪。他的意思是，福音是临到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我之所以这样开头，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按我们的行为受审判，是件极其严肃的事，非常值得我们认真面对。现在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六至十一节。请听神的话，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读神的话语到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智慧。当我们带着敬畏之心研读你的话语时，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命令与劝勉，也明白你在你儿子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狭窄又混乱的世界中行走时，看清我们与人、与神、与自己之间关系的真实光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使我们的思想更像基督，让我们在与神和好的道路上更加依靠他的十字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周我们提到，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两种人，有着两类完全不同的行为。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时，这两类人将迎来截然不同的结局。第七节和第十节说到一类人，第八节和第九节说到另一类人，两类人的生命本质完全不同，结局也完全不同，一类人得永生，一类人进地狱。第一类人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照保罗的说法，他们是行善的人，他们将得着平安和永生。我们上周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讨论。另一类人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他们作恶。保罗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这些人将承受神的愤怒与恼恨。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件关乎生死的大事。上周我们详细看了这两类人的特征。 我真心盼望，也为此祷告，我们都能竭尽全力，如同耶稣所说，用尽我们的心思、意念、力量，成为那寻求荣耀、尊贵和平安的人。我不认为我们能轻忽这些事，假装他们不重要。我们必须成为属天的人，寻求那不能朽坏的生命。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必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章14节。圣经中像这样的劝勉多得很，我们绝不可轻忽。但我们今天的问题与上周不同。上周我们探讨的是这些特征与行为本身，而今天要问的不是行为是什么，也不是这些行为通向哪里。今天的问题是，在这段经文里到底有什么攸关永恒的事悬而未决。我之前提到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这是我心中一个深深的担忧。我会非常难过，如果有一个属灵上受伤的人走进教会，本来就觉得信心已经很脆弱，却因为我们的讲道而彻底破碎。你能理解这种担忧？但我还有另一种担忧，有人会觉得我怎么活都行，就算活得像地狱一样也没关系，反正神爱我，神的恩典那么大，我想怎样就怎样。你也能看见这种想法的危险。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做了许多好事，甚至成就了许多伟大的善功，甚至行神迹，但到最后耶稣却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你可以想象，一个牧者在预备讲道时，会想到不同处境中的人，盼望他们都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所以，面对这样的经文，我们必须问，究竟是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上周我们提到，激发正确行为的动机，一直是教会里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让人做正确的事？是靠强迫，靠吸引，还是靠别的方式？我也提到，很少有经文比我们今天读的这段更处于争议中心，因为他直接说，人将按着行为受审判。但别忘了，若不是罗马教会出了问题，保罗根本不会写这封信。教会确实有状况，就像所有教会都会有问题一样。尽管保罗称赞他们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为此感谢神，但显然他看见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需要纠正之处。他写信正是为了让他们回头。这些人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活出行善的样子。所以保罗写信提醒他们，你们必须停止一些行为，你们必须改变一些思想，或改变行为，或行为与思想都要改变。我们必须记住，得永生的是那些行善的人。基于这些，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罗是在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或任何教会的信徒，如果他们不能在某些方面自我约束，他们就会下地狱。你可以想象，有人会这样理解保罗，他基本上在说行善的人的永生，你若不行善，就赶快开始行善，否则你将直接下地狱。你会这样理解吗？这里保罗似乎把这个动机放在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面前，而不是不信的人。他谈的是那些原本应该有信徒行为却不顺从的人，也许思想上也不该那样。他是否在这里以地狱威胁他们，好让他们在某些具体的事上改正过来？你也能感觉到，我的问题正是围绕这一点。但读圣经时，你不能随意把别处的经文意思强加进来，必须让一段经文本身说话。坦白说，确实有人认为保罗就是在说这些话。他们认为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需要被提醒，不能落入那种即使他们在意和圣洁上远远不够，也认为我当然会得救的傲慢中。 有些人认为对救恩的确定，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有人甚至会说，你真的确定你会进天堂吗？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再说吧。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人的行为始终处在不是被永远放逐，就是得在炼狱之火里多受一些净化的威胁之下，人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换句话说，如果你知道自己今天若不改善行为，就可能下地狱，或者至少要在炼狱里延长停留的时间，你会不会更努力地做正确的事？也许你能理解为何这段经文总是引发极大的争论。就在本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一种论调，说圣经中单靠信心这个短语出现的地方只有雅各书2章17节和2章24节，并声称雅各的意思是，若没有行为，信心就是死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靠信心。说这话的人自称相信因信称义，但不是单靠信心。你大概能猜到他属于哪个宗教传统，很可能是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通常对单靠信心这一表述颇有保留。这正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重要争议之一。那么保罗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当你初读这段经文时会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安。我希望你认真思考这两类人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凭什么得着，而我又属于哪一类，你又属于哪一类。因为一类人上天堂，一类人下地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极其慎重。我们先来看不同神学家得出的结论。有些人认为保罗前后矛盾。所谓矛盾，不仅是与耶稣、彼得、约翰矛盾，而是保罗与自己矛盾。因为仅仅下一章，他就在罗马书3章28节写道，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是何等明确的一句话。因此，有些人认为保罗自相矛盾。你也许需要知道，有些人并不特别在异圣经中所谓的矛盾。他们认为神的智慧与人的智慧完全不同，两者无法比较。他们甚至会说，也许在天上平行线可以相交。乍听之下，这样的说法好像是在高举神，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当我们说神超越逻辑，我们同时也假定逻辑属于某种独立于神之外可以衡量神的标准。事实上，现实的结构是神设立的，而不是我们设立的。平行线在地上不相交，是因为它们在神的设计中不相交。神是真理本身，是一切实在的源头。如果我们接受神允许自己自相矛盾，那当神说信就得救时，他也可能同时在暗中说信就必灭亡。而我们的盼望完全系于神的真实性。如果真理无法被理解，无法被确定，神是真理这句话就成了空洞之词。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真理却无法确定，那这句宣告也失去意义。因此，保罗彼此矛盾这一立场必须被弃绝。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必须顺从才能得救。根据这种理解，本段经文的意思是，称义，也就是在审判日被宣告为义，是凭遵行律法、凭行为而得的。有人认为，只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做到。有人认为，必须大量依靠恩典与圣灵的帮助。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核心结论是你必须够好，才能在审判的那日站立得住。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约翰·格斯特纳曾指出，世界上所有宗教都走向此路，唯独基督信仰不是这样。基督教是世上唯一真正非自救的宗教。其他宗教的逻辑都是你必须借着某种方式行善、苦修、 冥想、轮回达到某种标准才能得救。由此引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叫足够？我必须表现得多好、多持续才能通过神的审判？有没有一个临界点，让神看着我说，好吧，他终于达标了。但朋友们，我不认为世上有任何真正敬虔的人会在一天结束时认为自己达到了神圣的标准。大多数人都会像诗人那样呼喊，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篇130:3，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一致见证，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接下来在罗马书3，保罗将连续引用旧约多处经文证明这一点。有人常问，既然如此，为何耶稣在最后的审判里将绵羊与山羊分开时特别提到了行为？绵羊因行善蒙福，山羊因冷漠受咒诅。你们熟悉那段经文，饥饿时你们给我吃，口渴时你们给我喝，赤身露体时你们给我穿。那些受罚的人疑惑，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待过你？耶稣回答，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但这里的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行，而是一个人对耶稣的态度与回应的外在表现。耶稣完全认同那些受苦、被轻忽在、被看顾的人，忽略他们就是忽略耶稣。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段经文主要关乎人对教会、对基督身体的态度，你迫害教会就是迫害基督，你服侍教会就是服侍基督。无论如何，他都不是在讲靠行为进入天国。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绵羊的蒙福可能是他们善行的原因而非结果。换句话说，耶稣并没有说你凭这些行为换来了天国。经文中没有一个绵羊自夸，我靠行善赚取了天国。耶稣也没有这样说。接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完全的圣化无论在今生或死后都是进入天堂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你必须被完全炼净才配得进入天堂。如果今生未完成，便要借着殉道、修道或炼狱的火继续被洁净。于是炼狱的火成为一种行为改善的动力，而不是地狱那样的恐惧。有必要提醒的是，历史上这一教义确实被严重滥用。例如宗教改革时期的赎罪券，人们花钱让亲人减少在炼狱中的时间，显然远离了圣经真理。关于炼狱，我只提两点。第一，圣经找不到明确支持炼狱的教导，只有少数经文被牵强附会。基督徒通常相信离开身体便与主同在。第二，路加福音16告诉我们，天堂与阴间之间有深渊隔绝，谁也不能跨越，无论是拉撒路还是财主。再看耶稣对十字架旁那位悔改的强盗所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有些人辩称乐园不是天堂，但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用语，这显然就是天堂。若说这位强盗必须进入炼狱，那也意味着耶稣也要进入炼狱，这显然不合理。再进一步思考，如果进入天堂必须借着炼狱完全洁净我们的罪，那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因为我们的罪本应承受神无限的愤怒，即便经过11年的炼净，我们的罪仍然是罪，仍然需要无限的审判。靠自己的努力，靠恩典的帮助，靠炼狱的火来达至完全，这一思想本身就站不住脚。更不用说，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充足，他将自己的义归算给我们。炼狱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福音能解决。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我们得以披戴基督的义。 因此，这一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靠行为得救的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剩两种可能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假设性解释。这一观点认为，保罗所说行善的人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除非是耶稣自己。保罗只是陈述律法之下的原则，为后续关于罪、审判、信心、基督救赎等主题铺路。查尔斯·霍奇指出，保罗并不是在教授人诚意的方法，而是在陈述公义的原则，若没有福音，人将按行为受审判。而真正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在实际中没有。正如耶稣说的，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所谓义人，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是保罗用来说明人普遍有罪的一种文学方式。因此，我们没有资格彼此比较谁遵守诫命多一点，谁少一点，来判断谁能进天堂，谁会下地狱。若以此方式衡量，基督的十字架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就是在否定救恩本身。最后一种理解是所谓的证据观。保罗并不是避谈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行为是进入天国的证据，而不是凭行为换来的资格。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节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并不是详尽的清单，却提醒我们，只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罪，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一部分影子。接着经文又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假设，信徒的身份已经被改变。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仍在贪婪上挣扎呢？如果偶尔跌倒呢？那我还能不能进入天国？这段经文不是这么说的。它提醒我们，行为是信心的外在证明，而不是赚得救恩的途径。那么，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保罗与雅各实际上共同说明了一件事，一个真正信靠基督为救主的人，也必然信靠基督为主。我们称他为主与救主，这两者从来都是一体的，不能把一枚硬币从中间锯开。请注意，保罗并没有教导完美主义。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里，洗净、成圣、称义都是被动语态，意思是这些身份不是靠个人努力得来的，而是神在信徒身上成就的事实。保罗反对虚伪，他反对那种口里说着信耶稣，生命里却完全没有改变的名义上的信仰。他强调得救是一种真实发生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换句话说，你不能说，我是个基督徒花花公子，我是个基督徒小偷，我是个贪婪的基督徒，好像罪恶成了你的本色。保罗说，你可以称自己为被洗净、被称义、被成圣的基督徒，虽然仍然在与罪征战。基督徒的身份不是这是我，而是我已经被改变，还在继续被改变。在婚姻或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听人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仿佛某种恶习是神印在他们身上的固定烙印。保罗实际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双重心的人，否认罪，抗拒悔改。他不是责备那些饥渴慕义、软弱但仍然努力挣扎的人，他责备的是那些说这不算罪，我不需要悔改的人。这种心态才是属灵生命最大的阻碍。如果按照证据观理解这一段，那么保罗所说的第一类行善得永生的人，并非指完美无瑕的义人， 而是指那些真正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赐予信心的圣灵也会引导他们行在神的律中。换句话说，人不是因行善得救，而是因得救而行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这是其生命必然的果子。信徒会追求行善，也会跌倒，但他们会悔改，会继续寻求神。这样的生命被形容为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生命，这是合理而正当的渴望。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经文要的是方向，而不是完美，要的是持续悔改，不断更新，而不是无过失的一生。约翰也教导我们要行在义中，这不是说只要不完美就下地狱，而是说若一个人完全不在义神的义，不在义顺从神的律，他的灵魂确实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如果保罗在这里谈论因行为称义，那么唯有假设性理解能成立，即真正完全符合神意的人只有基督一位。但若按证据观理解，保罗其实是在抵挡反律法主义，那种说信耶稣就可以完全不顾神律法的态度。他也反对外在主义，以为凭着出身、种族、宗教身份就能得神的恩宠。他强调的是，真正的信心必须有行为相随。这不是律法主义，而是信仰真实性的自然流露。这样的信心会带领我们渴慕荣耀、尊荣和永生，也会使我们顺服那位智慧无限、慈爱无限的神。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这位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顺服。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当我们阅读这段经文时，能放下自己对虚假平安的依靠，单单信靠你。求你使我们追求荣耀、尊荣和永恒生命的事，使我们深知自己多么需要耶稣，那位唯一真正行善、毫无瑕疵的主。父啊，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转向基督的十字架，也愿我们在领受圣餐时深切体会你为我们付上的高昂代价。感谢你使我们洁净，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称义，并赐下永生。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